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1月10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盟将在11月21号的首脑会议上再次呼吁各方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马尼拉的 APEC 峰会；缅甸非官方计票结果显示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将赢得议会选举的胜利。一位前美国驻华大使表示，习马会创造了台海新现状。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根据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主席即将在吉隆坡的东盟首脑会议上发布的声明草案，东盟目前就南中国海争议问题的立场同去年相比没有什么变化。这份声明草案是不愿透露姓名的东南亚地区一位官员递交给美国之音的。草案再次呼吁在有争议的水域朝着和平、安全、尊重国际法以及航行自由方向努力。草案同时重申了东盟方面希望各方能够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相关行为准则的愿望。马来西亚目前是东盟轮值主席国，下一届东盟首脑会议定于11月21日在马尼拉首都吉隆坡召开。不过一般来说，在峰会上宣布的很多决定是之前就已经达成一致的。中国政府在南中海地区的一些举动，尤其是过去一年来人造岛礁的建造，引起了各方对北京的批评。不过东盟一些成员国比如柬埔寨一直不愿就争议问题直接批评中国，或者与其他国家一同呼吁以多边谈判解决争议。另外一方面，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下个星期在马尼拉召开，由于东道主菲律宾与中国关系紧张，北京星期一才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这次峰会。第二天，也就是今天星期二，外长王毅就到了马尼拉，就习近平访菲的安排与马尼拉当局磋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那么专程的到马尼拉采访了这次 APEC 峰会。那么我们就下面接通了与李宝的电话。李宝你好。
你好杨明，大家好。
李宝，你能不能谈一下中国外长在菲律宾呢？他已经到了马尼拉，他外长呢，中国外长在菲律宾是个稀客，介绍一下他今天上午抵达菲律宾外交部时的情景。
好的，杨明，各位听众，确实是稀客，因为呢，过去的这个一段时间，两国的关系因为南中国海的问题呢，相当的紧张了。那么像外长这样级别的中国官员在菲律宾是很少见的，所以呢，确实是稀客。那么他，王毅部长，外交部长11月10号，也就是今天上午吧，到菲律宾外交部的时候呢，这边的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呢到大门口去迎接他，这简直是一步就非常的艰难的走，好像看起来他的那个精神不是很好，而且这个身体上好像这个行动不太方便，但是呢这位外长还是到大门口去迎接王毅外长，然后呢面对着很多的这个摄像镜头，两个人一边走一边在大厅里面好像在这个细声的交谈，然后呢两国这个官员呢就到了两国的国旗前面去握手，又是一番的这个摄影镜头，就是都对准他们，然后王毅呢在来宾的这个登记本上呢签了名之后呢，两人就消失了，到了会议室里面去了，我们不知道到后来才知道会议的情况。
似乎媒体对这个两国外长的这次会晤呢很关注。那么这次他们双方的会谈如何呢？中方和菲方又有什么反应呢？
好，杨明，大概过了呢，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呢就面带着微笑就离开了外交部的这个大楼，但是没有呢对 在那里等候的很多的媒体啊，都苦苦等待哈、啊。但是呢，王毅部长就是跟他们笑了一下，挥挥手就离开了，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不过呢，在菲方的外交部发言人呢召开这个记者会，在下午的时候就介绍这次会谈的一些情况。他说呢，很有意思，说中国方面特别关注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这个菲律宾期间的人身安全，那菲方呢保证说，习近平访问期间呢，不仅会很安全，而且舒适，而且呢还富有成效。讲到这个的时候呢，大家这记者会上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很惊讶，为什么对安全呢、非常的这个关注。后来呢，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也没有去多说，就是让人讲大家回想一下，这个两国关系非常紧张中国的官员，中国的这个最高官员来到这样一个这个对中国目前来讲不是非常友好的国家来访问的话，有安全问题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哈。那么中方呢还特别提到两国在海上安全方面存在的分歧，特别没有提到这个南中国海，没有用这个词，但是说是海上安全方面存在分歧。大家也都知道这就是南中国海的问题。但是呢，中方的这个外长还说对话的大门呢是敞开的。姚明，
嗯哼，那么我们知道，菲律宾呢是这次 APEC 的东道主。那么菲律宾呢作为东道主呢，会不会借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呢，就南中国海问题向中国施压？那么中国外长这次访问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大家之前呢，大家都非常的这个都在猜测会不会哈，菲律宾借这个机会，大谈南中国海的问题。因为呢，菲律宾在其他的一些国际场合都会主动的，就是这个非常强烈的来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这样的话让国际社会都来关注这个事情。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一次呢，中国外长王毅呢开完这个会之后，跟这个菲方的外长开完会之后呢，菲方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说：“哎，我们不会啦，我这个亚太经合组织这个领导人会议呢，并不是讨论南中国海争端这个适当的场所，我们不会这么做了。所以呢，就是说，王毅部长的这次访问呢，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菲方呢，不会呢主动的在这次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呢，主动去提这件事情。那么我在这个会议的这个记者会当中就问这个发言人，那么菲方有没有从中国方面得到什么承诺啊，或者什么好处啊？你才会放弃这个在 APEC 会议期间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他说，中方答应呢会在这个问题上呢，也就是南中国海问题上呢，尽快的启动与菲方的这个副部长级的协商。这位发言人说，由于两国关系非常紧张，这两个国家呢已经有两年没有举行副部长级的这个协商，所以呢，应该来说这也是一个松动吧。
嗯哼，那么李宝还有一个问题，那么既然两国关系呢，在过去两年来，这个接触的级别只是副部长级，当然今天呢是王毅和对方的外长一起举行了会谈。那么你觉得这一次习近平在参加 APEC 期间会不会和菲律宾的总统阿基诺举行双边的会谈呢？
这个问题呢，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而且又不断的在提问。但是菲方的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都说啊，这次两国外长的会议呢，并没有确定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又加一句，他说不排除两国元首到时候呢见面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不知道到时候呢，看看情况，看看实际发生的情况，我们大家才会有一个这个知晓到时候的两国的最高官员会不会举行会谈，我们会一起来关注。
好，谢谢李宝从马尼拉给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缅甸的国际观察员第星期天举行的历史性议会选举予以肯定，目前计票工作仍在进行。3000多万缅甸选民星期天参加了投票，这是25年来缅甸的首次自由选举。目前在仰光的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说，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正式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到目前为止已赢得议会下院的126个席位，而得到军方支持的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仅赢得8席。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民联已经宣称获得压倒性胜利。昂山素季星期二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全民联赢得议会议席中的大约 75%。 美国观察员杰森卡特对记者说，选举过程中充满反穆斯林的情绪。杰森卡特是前美国总统卡特的孙子。前爱尔兰总统鲁宾逊则对女性候选人很少表示遗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对缅甸选民表现出的耐心、尊严和热情表示祝贺。在白宫新闻发言人欧内斯特在选举过后对缅甸人民表示祝贺，并表示缅甸所有政治领导人共同努力组建一个新政府是至关重要的。他说，昂山素季最终的责任将由人民来决定。他补充说，现在来谈美国对缅甸政策是否会随着选举结果而改变还为时过早。第一批选举结果原计划星期一早上公布，不过选举官员推迟到了晚些时候，没有给出原因。那么这次缅甸议会选举呢，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赢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选举官员表示还需要一些天呢才能够公布大部分选票的点算结果。下面是赫尔曼发来的报道。
有大约3200万选民参加了这次选举投票，其中许多人排了好多小时的队来参加这次选举投票。这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选举投票，许多人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这是我们国家50年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我怀着庄重严肃的心情到这里来参选。
青灯今年71岁，也是第一次来参加投票，先前他是远洋船上的轮机手。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政策，改变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体系，一切都需要改变。
与过去不同的一个改变是，缅甸各地这一次有了许多国内和国际选举观察员。选举观察员的一个主要担心是选民被剥夺选举投票权利。一些选民来到投票站，发现自己的名字没有列入选民名单。
我们的感觉是，假如选举是包容性的，就应当有更多的选民。
我们必须看到这次选举的组织框架不完全是开放民主的。
在最初的投票结果显示，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先的消息传出之际，该联盟的支持者兴高采烈。全面的投票统计可能需要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才会拿出正式结果，但即使是全国民主联盟获得压倒性胜利，该联盟的领袖昂山素季也没有资格成为总统。在缅甸军人统治国家期间，军政府将有关条款加入宪法，规定拥有非缅甸公民配偶的人或拥有外籍子女的人不能担任总统。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仰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说，由于加强了安全措施，英国航班飞离埃及城市沙姆沙伊赫的时间表受到影响。10月31号发生俄罗斯航班空难后，成千上万外国人试图离开沙姆沙伊赫，但是哈蒙德在华盛顿表示，已经有大约7000名英国人离开埃及，本周末将把其余的英国人送回国。自称从属于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宣称对俄罗斯航班空难事件负责。这架航班在埃及的西奈半岛坠毁，机上224人全部遇难。俄罗斯总理梅德韦耶夫表示，俄罗斯班机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坠毁可能是恐怖活动造成的。这是俄罗斯高层官员首次承认激进分子可能制造了这起灾难，但是埃及调查组负责人说，目前还不能就造成这起空难的原因下结论。另一方面，华盛顿准备重新审视美国的 国际飞行安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一架俄罗斯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坠毁是机上炸弹爆炸所致。下面是包曼的报道。
俄罗斯客机坠毁的原因至今还没有真相大白，但是调查人员从找到的这架失事空客客机驾驶舱的音频记录器寻到了爆炸原因的蛛丝马迹，有可能是炸弹爆炸造成机毁人亡。
在飞行记录器的最后一秒听到了一种声音。
进一步的分析还在继续，与此同时有人在社交媒体上一再声称对坠机事件负责。以下据称是一段来自伊斯兰国组织的信息。
感谢真主的帮助，哈里发的战士设法让俄罗斯飞机在西奈上空坠毁。
美国议员们正在努力做出最后的结论。
我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伊斯兰国组织或者其分支所为。伊斯兰国组织现在完全盖过基地组织，成为世界最大的恐怖威胁。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最资深的民主党议员西夫说，伊斯兰国组织似乎发现了亟待关注的国际飞航的薄弱之处。
伊斯兰国组织可能已经断定挫败机场保安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内应的帮助下伺机破坏。若是这样的话，该地区或其他地区至少有十几个机场会面临同样的威胁。
西夫说，欧洲和美国的国际航空公司可能尤其面临风险。在美国的一些主要机场，当局近日加强了安检程序。另一方面，俄罗斯客机坠毁原因的调查仍在继续。俄罗斯和英国暂停了飞往埃及的航班。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会见了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努力寻求应对中东地区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的途径。两位领导人都大力赞扬了两国之间长期以来的军事和安全盟友关系。奥巴马明确表示，以色列的安全是我任内外交政策领域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奥巴马说，他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之间商谈的话题还包括如何打击伊斯兰国、真主党以及其他实施恐怖行为的极端组织的活动。奥巴马坦承，以色列方面对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今年七月间同伊朗之间达成的核协议，即限制伊朗的核项目发展，同时解除对其经济制裁，持有反对意见。不过他表示，在同以色列总理会谈期间，双方将寻求共同点，以期制止伊朗有可能采取的令区域局势不稳定的行动。奥巴马政府官员上个星期曾表示，奥巴马不再认为在他2017年卸任前能就建立巴勒斯坦国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他启程赴华盛顿之前的几个小时对媒体表示，同奥巴马总统之间的会谈将集中在加强以色列的安全上。他还说，以色列的安全是美国一向重视和负有承诺的，而且目标也一直是保障以色列在不断变化的中东地区具有军事上的优势。以色列目前已经从美国那里每年得到价值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一些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希望美方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能够增加到每年40至50亿美元。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目前有关军事援助的协议2017年到期。另一方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名有权势的助手缺席一次国葬仪式，这一引人注目的情况引人猜测朝鲜高层可能再次发生清洗。朝鲜本周为人民军元帅李以雪举行国葬，名单显示约170名朝鲜官员将出席仪式，而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崔龙海未被列入名单。韩国统一部星期一说，身居高位的崔龙海未被列入出席国葬仪式的官员名单，这种现象非常奇怪，但韩国统一部没有对其原因进行猜测。崔龙海被视为金正恩最信任的助手之一。2013年金正恩派崔龙海前往北京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传递私人信息。今年9月崔龙海又代表朝鲜出席了中国纪念二战胜利阅兵式。 韩国东南大学朝鲜问题专家金荣炫教授说，仅仅根据孙龙海缺席国葬仪式而判断他是否被撤职还不够充分。他指出，如果一名朝鲜高官遭到清洗，通常其照片会从官方文件中消失，国家电视台也不再播放其画面，而崔伦海上星期还曾在电视中露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海峡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的历史性峰会已经结束，现在各方都在观察接下来的后续发展，尤其是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是否会受到习近平和马英九会面的影响。有分析人士说，这场会面最重要的作用是巩固台海两岸关系过去七年多来取得的成果，让台湾未来领导人不能够偏离目前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框架。下面是钟春芳的报道。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魏孝简说，尽管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面来得突然，不过他不认为会面选择的时机是因为中国有意要影响台湾选举。魏孝简星期一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研究所的一场电话讨论会上说，他最近才访问过中国与台湾，也了解北京早已从各个民调看出台湾选举可能的结果，因此举行这场会面并不是为了要影响选举，而是要挑战蔡英文维持台海现状的两岸政策立场。瑞孝简说，
They wanted to demonstrate before the elections，
他们想要在选举前对台湾人民展示一个以核心为一中的九二共识作为基础的两岸关系可能会是什么样貌。他们正在挑战蔡英文，如果他真的是一月选举的赢家，因为他的选举政见就是要维持台海现状，而中国大陆现在已经为两岸关系建立了新的现状，这种现状只能以九二共识为基础来维持。
瑞孝显说，两位领导人在会谈中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重要的政治基础，这对于不提九二共识只强调维持现状的蔡英文和民进党来说的确带来了一个难题，因为现状的框架就是九二共识。瑞孝显说，
In this sense, I think it does pose a problem for the DPP in Taiwan.
从这个层面来看，这的确给民进党带来了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以正面冲突的方式而来，而是它展示两岸关系的最高点只能是在一个中国的方程式之下才能获制并维持。无论是用什么方式来包装它，目前台海两岸都能接受的就是九二共识。
在这场以中国与台湾峰会为题的讨论会上，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卢业忠和维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万明都同意，两岸最高政治领导人的会面无疑具有历史价值，它巩固了过去七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成果，也有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因此各方对两岸领导人对话大都持正面反应，人们会注意未来六个月是否能看到会议结论的具体落实。卢业忠也表示，这个一次性的会面不至于影响台湾选举结果，不过台湾人民会关注未来几个月是否看到一些迹象显示这场会谈带来具体有形的成果，例如对准台湾的导弹是否移动，或是两岸首长热线是否建立等，这将有助于缓解台湾人民对中国的疑虑。台湾总统马英九七号在新加坡与习近平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两人会谈气氛融洽，他感到习先生在讨论问题时相当的务实、弹性而坦率，希望这种精神未来也能反映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在包括两岸货物贸易协议、互设办事机构、大陆游客在台湾中继转机等议题上看到具体成果。至于中国方面，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在两位领导人会面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会面是对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再确认，对两岸关系未来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他也表示，国台办发言人已多次表明不会介入台湾选举，中国大陆关心的是推动两岸关系继续朝正确方向发展，更看重的是两岸关系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海两岸领导人上星期六史无前例的会面，加强了双方的友好联系，但是台湾内部对此少有喝彩。台湾民众表示，两岸在加强联系的7年时间里，并没有给台湾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好处，比如在经贸和国土安全方面。下面是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自上世纪40年代就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台湾不承认中国的主权声索，并且保持自治。随着2008年北京和台北共同制定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为两岸经济体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两岸关系开始缓和。然而台湾经济在今年第3季度缩水，民众质疑两岸加强沟通合作的好处在哪里。台湾佛光大学公众事务教授刘义军说，台湾民众希望这场准备了2年之久的马习会能为台湾带来实质的帮助。
我们本来对这次会面的期望很高，因为这是66年来两岸最高级别领导人首次会面。政府允诺说，这次会面双方都会在政治和经济上做出让步，但直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钟，我们都没有看到有任何东西达成。
马英九告诉习近平，他担心中国会向台湾发射导弹。台湾民众也对中国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感到失望。北京有170个盟友，台湾只有22个。这样悬殊的差距使中国有能力让台湾无法开展外交。尽管北京允许台北同北京的盟友新加坡、新西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北京并没有为台湾敞开大门，让其加入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习近平周六说，导弹并没有对准台湾。台湾官员表示，迄今为止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已经为2300万台湾民众创造了9600个工作岗位。与中国签署的开放旅游协议使台湾仅在过去一年就接待了280万大陆游客，而在2007年这一数字几乎为零。两岸贸易协议也帮助台湾去年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300亿美元。中国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最主要的投资目的地。普通民众抱怨，那23项协议大部分惠及的是大企业的老板。在台湾的资本市场中，中国的投资仅占到政府配额的一小部分。台湾金融监管委员会主席曾明宗在周五的一次采访中说，政府几乎批准了每一个申请，
金额非常少，非常的少，我们也没有拒绝他，因为老实讲，他们可能现在重点还在他们本身，主体要出来，是不是那么自由的。
尽管台湾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台湾人反对和大陆统一，中国坚持要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台湾民众在上周末的游行中说，他们要求中国做出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台湾明传大学国际事务与外交教授刘广华说，还有一些人期望两岸能在如何长期看待彼此的问题上达成谅解。
大多数人认为，至少在马英九的任期结束前，两岸起码能达成某种协议。我说的协议不一定是白纸黑字要签署的那种，而是双方都在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所形成的一种默契，这种默契还没有达成。
由于任期限制，马英九明年将卸任。在2014年3月的时候，民众对经贸协议的抵制催生了街头抗议活动，并且使台湾反对党领袖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大选民调中处于领先。分析人士表示，上周六的马习会并没有达成任何足以改变选民情绪的协议。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海两岸最高领导人在新加坡的马习会落幕之后呢，台湾立法院持续关注相关的效应。马英九总统是否在会堂当中呢提及了一中各表的问题呢，成为询答的焦点。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在马习闭门会谈当中，马英九总统确实提到了一个中国、 各自表述。
总统这一次是第一次由我们国家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人物面前把中华民国宪法这个一中各表从头讲到尾讲得最清楚的一次。
夏立言主委还说，马英九总统也谈到两岸分治的现实以及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立场非常坚定，主张也没有倒退。与此同时，在立法院的要求之下，陆委会公布了马英九总统在马习闭门会谈当中的3800字讲话全文。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一邀请相关官员就马习会事前安排过程及相关事宜对台湾的影响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则质疑，马英九总统在面对习近平的时候只提一个中国，却不说各自表述。
我连九二共识我都有意见呢，你后面加了一个一中各表，国人还认为说委曲求全呢、啊，为了整个国家的一个生存呢、啊。结果你们一趟中国回来，一趟新加坡回来，跟马习近平见了面以后，各表不见了。
庄瑞雄委员还指出，国民党没有办法在公开的场合捍卫国家主权，坚持7年多来一中各表的主张，就是两岸立场的倒退。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生表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批评马习会的一中框架伤害了台湾的主权，凸显了蔡英文是说一套做一套。
蔡英文主席到美国去讲说他要维持现状，就是根据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框架，对不对？就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个中国的框架，只是我们各自表述，他当年自己也承认了也讲了。
吴育生委员还说，如果蔡英文反对一个中国的框架，就是反对维持现状，支持台湾独立。与会的外交部次长令狐荣达表示，马习会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官方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马英九总统表示，在马习会之后愿意接受立法院的邀请前往进行国情报告，不过目前台湾朝野协商并无共识。根据台湾联合报最新的民意调查指出，台湾民众对于马英九总统在马习会的表现评价两极，37%满意，不满意的有34%，还有45%的人认为马习会之后两岸关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对日前结束的马英九这个和习近平的会晤呢表现深表失望，不过学术界反应则多元化。有学者称马习会将对中国大陆民主化产生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网站11月7日傍晚刊登主席蔡英文对马习会的最新讲话。蔡英文说，今天下午在电视上看完马习会之后，我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和我一样感到非常失望。马总统带着黑箱的疑虑出发，即将带回来更大的争议。我们原先都期待从马总统口中说出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自由以及中华民国的存在，更重要的还有台湾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过马英九没有提到，我们很遗憾。马习会唯一达成的效果是在国际舞台上企图用政治框架框限未来在两岸关系上人民的选择。蔡英文说，台湾人民的自我认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始终相信经历了20多年的民主化历程，台湾人就是民主人，就是自由人。我相信民进党可以带领台湾人民表达我们真正的心声。缺乏民主程序、没有民意支持的政治框架，台湾人民绝对不会接受。稍早，蔡英文当日在脸书上留言，他说，今天是马总统跟习近平主席会面，有人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因为从来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但是如果只是因为没有见过面而见面，这只是新闻时刻，还称不上历史时刻。蔡英文还说， 如果马习会要成为历史时刻，必须彰显出价值观跟观点上根本的扭转，并且能够为两岸关系带来正面改变。预计台湾国民党方面也将对马习会发表会后评论。戴博是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他近日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与其说习马会有利于被唾弃的跛脚总统马英九，不如说为习近平服务。文章说，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动用一切手段向全党和中国老百姓表明，国家的富强以及中国的国际影响全都仰仗他对大权的英明与廉洁运用。由于他将自己打造成民族救星，因此他不能够容忍对台湾现状无所事事，任凭台湾与大陆统一的目标越来越远。戴博说，新加坡马习会是习近平在中国老百姓以及全世界面前的一场权力秀，彰显他习近平是迈出历史步伐的果敢厚道领导人，同时再次强调国家统一大任不能一代一代往下推。黄静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他在新加坡早报撰文说，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媒体习惯地从台湾大选角度解读习马会，其实是一岛障目，失之千里。这次习马会对台海两岸关系的正面发展有划时代重大战略意义。黄静说，习近平和马英九分别以大陆领导人和台湾领导人这样的身份正式相会，实际上是相互认可并且接受两岸各自在一个中国框架中的政治定位，从而解开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但在体制上却互不接受的历史疙瘩。将一个中国的框架不可更改地确定下来，为今后的统一奠定了难以撼动的政治基础。其次，习马会实际确认了两岸一国两府的政治现实，达成了两岸相互承认治权的默契。不过，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登伊萨克·费什的文章说，独立自治的台湾所具有的软实力足以改变中国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可能引火烧身，陷入台湾陷阱。文章说，为实现将台湾重新纳入祖国这一核心利益，习近平超出毛泽东以后的所有前任，使中共更加接近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通过习近平的运作，实行自治的台湾比现在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国大陆。11月7日新加坡习马会是习近平迈的又一大步。不过文章说，一个热衷强化党内权力的人，其某些梦想还是先别做为好。台湾所具有的民主和人权软实力影响远远超出其人口规模和地域，不计政党分歧，单纯强调统一实属幼稚。从这个意义上讲，习马会危及台湾民主的同时，也可能促进中国走向更加民主的未来，而这正是许多中国大陆民众看似无法实现的希望所在。文章说，纵观两岸多年交流现状，台湾一直在文化、宗教、政治上影响着中国大陆。例如，台湾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中就拥有活跃的网络，从而驳斥了民主不适合中国5000年儒家社会的说法。不过这篇文章还说，有望成为台湾下任总统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措辞强硬抨击马英九匡陷台湾前途的同时，也许会因此选择继续两岸最高领导人新加坡会晤的既定传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双方在任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已经结束。那么这次马习会是否能够为两岸关系带来新的动向，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回顾历史，两岸在过去的66年里历经风雨，有冲突也有合作，有封锁也有交流。下面美国之音与您一起回顾两岸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聚散离合。
两岸的分治始于1940年代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曾在重庆会谈，签订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但内战不久就全面爆发。1949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战败退居台湾，沿用中华民国国号。毛泽东于同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从此分治，走过70年风雨沧桑。
1954年8月，中国军队炮击台湾对抗大陆的前沿金门岛和马祖岛。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同时发动宣传攻势，高喊要解放台湾。两周后炮击停止，然后再次开始，一连持续了29天。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北京取代台北获得联合国代表权。
1982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表示允许存在两种制度，但要互不影响，互不破坏。一国两制也为中国制定两岸政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1987年7月15日，总统蒋经国解除了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令，台湾居民随后获准返回中国大陆探亲，百万老兵得以回乡看望家人。
1990年，台湾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这一半官方组织负责协助政府处理两岸民间的交流事务。
1991年，中国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同台湾的海基会合作，促进两岸民间交流。
1992年，海基会与海协会在香港会谈，据说双方达成九二共识，但北京和台北对九二共识的表述不同，而时任台湾总统的李登辉后来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
1993年4月，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汪辜会谈，这是在1949年两岸分治以后进行的首次半官方高层会晤。这次会谈打开了两岸对话的窗口，也为两岸关系解冻做了铺垫。
1995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为了抗议李登辉访美，中国中断了与台湾的高级别对话，并且在同年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并发射导弹，两岸关系异常紧张。
1996年3月，台湾举行第一次总统直选，而中国展开军事威慑。3月8日至3月25日期间，中国向台海上空发射导弹并举行军事演习，美国派出2支航空母舰作战群前往台湾东部海域。3月23日，台湾举行了华人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李登辉当选连任。
2000年，民进党首次赢得台湾大选，陈水扁当选总统，台湾完成首次政党轮替。
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与时任中共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举行会谈。联胡会是两党自国共内战以来首次最高级别会晤。同年，中国针对两岸关系出台反分裂国家法。
2008年，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两岸重启高级别对话。同年，两岸实现大三通，即两岸航空实现直接通航、海上货运直航以及直接通邮。
2010年，中国与台湾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2013年，北京和台北签署海峡两岸贸易服务协议，继续开放市场，但这一协议在台湾引起了诸多争议。
2014年，台湾爆发了太阳花运动，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大学生和民众一度占领立法院。
2014年6月，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问台北，这是中国政府负责台湾事务的最高官员首次访问台湾。
2015年11月7日，台湾总统马英九和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在新加坡会晤，彼此以先生相称。两岸关系在过去的将近70年里时起时落，此番马先生与习先生的会面能否为两岸关系开创新局面，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即将到来，有观察人士预计中国政府将再次利用纪念活动来转移国内的矛盾。下面是叶凡的报道。
今年12月13号将是南京大屠杀78周年。 自从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北京多次高调声讨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2014年2月，中国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设立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并且在12月13号在南京举行首次大型国家公祭仪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活动并发表讲话，把纪念南京大屠杀活动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近年来，中国社会矛盾日益严重，抗议民众时常和警方发生暴力冲突，西藏和新疆等地的民族问题突出，多次发生自焚和恐怖活动。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习近平提出复兴是最伟大的中国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中国历史学家安东尼亚·费宁说，对日本的仇恨成了人们宣泄对社会不满的有限渠道之一。
The psychology of the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集权政府统治下的社会心理学非常有趣，因为人们可以辩论的渠道很少，比如你不能公开表达对共产党政府不满。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反外尤其是反日成了人们表达政治诉求和不满的阀门。
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12月13日攻占南京，持续六周残酷屠杀平民。据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判决和调查，遭日军屠杀的人数在20万到30万之间。菲宁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历史悲剧，不幸的是被中国政府用来作为一个政治工具。
The record show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used or suppressed
记录显示，在不同时期，中国政府或利用或压制人民对战争的回忆和悼念行动。近年来，纪念活动的升级完全和中日关系有关。我认为这种做法非常令人遗憾，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起惨剧，尤其是南京历史上的惨剧。人们应该有私人空间来悼念逝去的生命，可是却受到政府的严重干涉。
专家指出，北京操纵舆论的行为可以从上个世纪50到80年代看出。70年代前，中国禁止出版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和文章，而1971年乒乓外交后，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期。80年代后，中国才允许公开讨论南京大屠杀。不过，也有观察人士指出，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正式道歉，导致日本和亚洲邻国关系紧张。肯尼斯·丹迪是一位社会活动人士，他的母亲和阿姨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说，德国政府真诚地试图弥补过去的伤害，相比之下，日本做的显然很不够。
There was a genuine attempt to historically reconcile with us.
我感到德国真诚地试图和我们和解，欢迎我们回去，承认过去。我相信他们的行动是真诚的。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主导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行动导致6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日本历届在任首相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其中敬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引起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激烈抗议，指责日本恶化与邻国的关系，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称，增长放缓的新兴市场经济和疲弱的国际贸易累积全球增长的前景。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经合组织星期一发布的新的半年期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全球增长的预期调降到低于多年平均水平的 2.9%， 这是2009年以来增长最为乏力的预测，也大大低于长期平均增速。此外，经合组织还把2016年全球增长预期从 3.6% 下调到 3.3%。 该机构认为，导致近期全球前景不明的原因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增长乏力以及全球贸易的疲弱。与今年6月发布的展望报告相比，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大了全球增长的下行风险，也更为脆弱。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星期一在巴黎举行的经济展望报告的发布会上说，
Global trade, which was already growing slowl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ppears to have stagnated.
过去几年已经处于增长减缓的国际贸易，目前看起来近乎停滞，甚至从一些指标来看，显出衰退的迹象。因为强劲的贸易和投资往往与强劲的全球增长并行。因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增长进一步减缓，令全球前景不明朗。
经合组织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令其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活动受到重创，其中同属金砖国家的巴西和俄罗斯已经陷入衰退。相比之下，报告预期在住房需求的推动之下，美国仍将维持坚实的增长步伐，明后两年的 GDP 增长步伐将分别维持在 2.5% 和 2.4%。 报告认为，欧元区因为宽松货币政策、低油价和预算紧缩步伐放缓而趋于稳步复苏，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分别有 1.8% 和 1.9%。 经合组织预测，日本也渴望在明年实现 1% 的增长，但到2017年因为受计划施行的消费税调整的影响，增速或将降至 0.5%。 2015年日本经济因为受其他亚洲经济体需求骤降以及消费疲弱拖累而脱离复苏轨道。该组织预测，中国经济今年增速将降低到 6.8%， 并将因为受经济再平衡影响而持续减速，并将因受经济再平衡的影响而持续的减速。到2017年的时候，经济增速将会降到 6.2%。 经合组织认为，中国在实现增长模式转型的同时，希望避免 GDP 增速骤降，还要控制金融风险，因而面临相当大的挑战。经济展望报告呼吁经合组织成员国和20国集团成员国做出更进一步的努力，促进需求，为刺激增长潜能并保证经济惠及所有人群而进行结构性的改革。该机构呼吁各国依照各自的政策空间，继续施行货币和财政政策，为短期需求提供支持。此外，经合组织还呼吁各国集体行动，加大至关重要的公共投资，以使增长得以在不导致债务累积的情况下得以提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主管公检法的最高机构政法委日前发文，要求律师维护信访人的权益。下面是穆小毅的报道。
日前，中央政法委发文规定，律师协会可委派律师代理信访案件，维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近年，中国加强了对一些不听话律师的打压，陆续已经有好几百律师或维权工作者遭到逮捕。因此，对中央政法委的此文件，有律师感到很奇怪，因为现行的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禁止律师代理信访案件的规定。但他们也谈到，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敏感案件可能会遭到律师协会或司法局的干预和干涉。中央政法委印发的文件全称为《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根据该意见，对不服政法机关法律处理意见，以信访形式表达诉求的，可由律师协会委派的律师为信访人提供法律服务，帮助信访人准确理解司法裁判文书，依法维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按理，律师应按照法律以及律师职业规范等条例从事工作，而律师协会一般都在各级司法部局的管辖之下，有很多律师就是因为维权而被律师协会下岗，剥夺了职业资格。而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中央政法委直接发文指导律师工作，在刘晓元律师看来，不符合依法治国的精神。他说，
现在的中央政法委的一个文件下发说律师可以代理，这是很有意思的哈，因为律师这个职业他从事的业务是按律师法还有相关的诉讼法律的规定，毕竟律师不是党委部门。
但他也表示，在中国，党下发的文件有时比法律规定更有效，因此该文件的下发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为律师代理信访案件扫清一些阻力，毕竟可以做到有文件可依。中国最高法院前院长王俊胜曾说，司法工作要三个至上，首先就是党的事业至上，然后才是人民利益至上，最后才是宪法法律至上。 蒲志强的代理律师莫少平说，从中央政法委的层级下发文件对律师办案作出规定是首次。他说，
上面来鼓励作为律师呢来去积极参与这个信访方面的这些案件。
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当公民与政府或与其他民众发生纠纷时可以聘请律师代理案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律师们经常抱怨会遭遇来自地方政府或律师协会的阻力。刘小元律师说，
有些地方政府就会说，哎，这是上访的一个事情，你们律师不能代理。
那么如今权力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中央政法委下发文件规定律师可以代理信访案件，在实操中的约束性有多大？莫少平认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现在仍然是很普遍的，中央的一些决策地方官员并不能正确执行。他说，
那么就是说作为地方的官员呢，那他为了所谓保他一方所谓的平安啊，所谓的维稳，所谓的那什么，那么他对律师呢这种去打压，这种去限制呢，那么就是说他是一个所谓维稳的手段了。
而鉴于大部分信访针对对象都是地方的官员和司法机关，中央政法委这份文件的约束力还难以估计。虽然文件规定律师可以代理信访案件，但具体谁代理什么案件还要听律师协会的安排。律师协会当地司法单位下属部门下属各地方有当地的律师协会。刘小元律师介绍说，大部分敏感案件的信访人都不希望聘请当地的律师，但是各地律师协会指派的律师通常都是当地的律师。他说，
好，你上访的事情都说要律师协会给他指派，这就会出现问题了。律师协会指派的律师，他可能会那个信访人他不大信任，对吧？他不信任，他说你是协会指过来的，因为一个很敏感的案件，那些访民也想得到一个公正公平的处理，他对啊官就是协会也好，司法局也好，法律援助机构也好，他指定律指派的律师，他们就是有点不大是信任。
而从律师的角度，他谈到，律师对其所属律师协会指派的任务也会感到压力很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无疑，随着我们总人口的增长，我们对能源的需求也在增加。当然，伴随我们能源生产的增加，只要有可能，我们必须转向清洁和可持续的能源生产。今天的全球人口大约是73亿，其中数百万人缺少能源服务，而大约有10亿人根本得不到电力。所以，鉴于2050年世界人口将扩大到90亿左右，为了满足新增的30亿人的需求，我们的能源输出需要至少增加80%。甚至在短期内，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诺维利最近表示，在接下来的15年里，我们预期全球发电能力将增加5500多兆瓦。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减少能源部门60%到8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副国务卿诺维利说，最有前景的能源生产技术进步之一是分散式能源系统，包括离网方式，如发电机和太阳能电池板。他还说，相较于矿物燃料技术，太阳能电池板等低碳技术将更容易获得，运营起来也更便宜。因此，绝大多数的新电路将来自可再生能源。美国最近致力于在2020年之前为5亿多人提供离网清洁能源产品和服务。这包括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非洲电力项目担保的7500万美元的贷款，用以扩大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离网可再生能源投资。 来自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2000万美元贷款，用于支持开发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住宅区太阳能；来自世纪挑战集团的4600万美元，用于贝宁的离网发电。在能源领域，我们的目标是保证在2030年以前，让所有人都能获得便宜、可靠、可持续的清洁能源。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